从哪里证明呢？
他那个封山堂上他说的话就证明。这个寺庙里都有旗杆，它不是挂国旗，也不是挂吊旗，挂的什么呢？床幡。悬挂床幡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地方有发挥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讲永嘉禅宗经，那在从前呢，旗杆上就要伸一个这个那个圆筒的，圆筒叫床，扁的叫幡，说拔了，讲经说拔了，化妆嘛，高树化床。这个圆筒上写的什么字呢？就是写的经题。讲永嘉禅宗经，这上面就写的永嘉禅宗经，深得高高，人家一看，我这个庙给你讲经，讲什么经啊？你看我永嘉禅宗经。他就到那听了，什么用处呢？就现在打广告，在过去没有贴海报，也没有新闻，也没有广播，就用这个方法。啊，寺庙的旗杆一声挂着去，老远人家一看，哦，今天庙里讲经，喜欢听经他就来，不深的不深，今天这个庙里没讲经，是这么个容易用意。发挥呢，就挂悬幡。那么这个风吹得会动啊，里面人就在讨论了，哎，有的人是幡在动啊，风在动啊，你看看六祖大师所说的，不是风动啊，不是幡动啊，人者心动啊，风也没动，幡也没动，什么动呢？你的心在动。这个话给深照大师所讲那个无不牵论的时候一个道理。这是什么境界呢？在大乘法里面讲，生灭寂灭的寂灭现前。生灭寂灭是说的什么？生灭心，就是我们动的那个心。生灭心要是没有了，一切万法清净寂灭。那么理呢，只能够说到此地。你要想见到一切法清净寂灭，你要把生灭心断掉，你就见掉，就见到了。生灭心果然断掉了。给诸位说，那个原子弹要是爆炸下来，就像看无声电影一样，能够象限一下，既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形象，也没有动向，寂灭相。可见的大麻烦、大病根呢，是我们这个生灭心断不了啊。我们这个心永远在动。再给诸位说，真心是极静的。所以从真性里面现的一切相啊是静的，无明是动的，无明对于一切相的感触是动的。这个诸位啊，再不明了这个理的话，我们举个比喻来说，你们诸位都看过电影，你在电影里看那个荧幕，我们是一个动的心，就看那个荧幕上像啊，感觉到荧幕是动的，实际上那个荧幕像动了没有？没有动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把那个电影片那个底片拿来看看，它动了没有？没动啊。只不过是在那个荧幕上啊，把那个画片一张一张放给你看，这一张放你看看，收起来，哎，再换一张。这一张看过了之后，再换一张，连接起来的，它的速度啊快了，换得很快。你以为它动？为什么有的你心动？如果你的心如如不动， 你看看张张不动。电影片的速度多少呢？一秒钟24张，一秒钟啊换24张啊，就把我们欺骗了。哎呦，动的嘛，实际上是几灭相。给诸位说，色法你懂得是几灭相啊，音声也是几灭相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六根所对的六尘，没有一法不是几灭相。这个叫实相，这叫真相。入了这个境界，多么自在。我们细心去体会，所以小注幕后说，就知法体呀，设非有无啊，有无是边界，一切法的实体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，有无都是偏见，都没有见到法的真相。不但法体非有非无啊，从法体里面所现的相也是非有非无，乃至于从这些幻象上起的作用还是非有非无，你才能看得清，你才能是真正的看清楚，才能够真正如似是无碍啊。他要是果然有个有，有个无，就有障碍，有有障碍，无也有障碍。为什么呢？有碍无，无碍有，怎么能做到似是无碍？怎么能称之为一真法界？所以真就是无障碍的法界。你看《华严经》幕后一品，那个品题四十华严里的主标，如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不思议就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解脱就是无碍。解脱两个字，翻译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自由自在无障碍，这叫解脱。入了这个境界，《八识经》里面翻译的名词简单，入法界里，四十华严说的详细，把能如所如都标得清清楚楚。普贤行愿是能如啊，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理，理明了之后，才能够称心起修。称心起修就是普贤行愿，这才能真正啊入得了诸佛菩萨所证的十报土。这迷之则为有形身，物之则知其具极呀。迷是我们凡夫啊，真的执着，哎，真的有色，有色相啊，有形象，真的有音声，迷呀。小助理说，迷在天不出声呢，见不超色，六根呢都有了障碍，六根不能互用， 无聊的时候六根忽悠，眼能见，耳也能见，耳能听吗？鼻也能听，六根忽悠通了，没有障碍。迷的时候有障碍，物质在知其于极，物色一色一香无非中道，无聊的时候父母的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？法法皆是佛法。无聊就是如此，法法都是佛法，就没有障碍。所以是烦恼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。烦恼生死也是佛法，没有障碍。这是讲那个差别虚最显著的，而为凡夫执着最深最重的，都没有障碍，何况那些小小法。如是则真谛不拐于四理，即四理之体圆真。这个原则是啥？原本讲妙之不异于了之，即了之之性圆之。此地所讲的完全是无障碍的境界，这个如是就是讲悟的人晓得一切法了都是清净极灭相，所以真谛绝不拐背自理。拐本来是违背的意思，不违背，小注里面讲了，正道真谛能不变以随缘，为身为佛，为色为心，为意为真，为思为理，是则理思皆性，宁拐于思自有理无吗？不违背。这个理要通了，不要说证悟了，就是解悟了，你就很得受用。你真正是解了，你就很得受用。得什么样的受用呢？前面曾经是说过，人如波罗蜜很容易成就。怎么很容易成就呢？晓得一切法都是我自性变现出来的，一切众生是真如本性变现，十方诸佛也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，一切色法心法依报正报，一切事一切理统统是真心嘛。明心，心就是心，这个明心见性呢，在此地简单的说说，心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八心王嘛，大师也叫八个心嘛。为什么叫做心呢？因为他不明啊，不明的时候叫心，迷的时候叫心，明了就叫心。 不明的就叫心啊，无其了无明叫心啊，明了就叫心。明心就是心，心就是心。那么明心见性呢，在唯识里面讲呢，转识成智，转识成智。心是四智，心是八识，转八识为四智，唯识加四智。禅家是讲明心见性，话说的不一样，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所以这个性中相中啊，到最高的功夫是一样，殊途同归。这个就是所谓啊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。道家是一样，八万四千门，门路不一样，到达的终点是相同的，是一样的。因此，法门无有高下。那么在净土里面讲呢，常寂光净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一切芸芸众生相处之下的，自然就没有分别了，自然就一团和气，晓得一切众生与自己的关系太密切了。这种密切的程度不是世间父子兄弟啊，比这个关系还要密切。密切到什么程度呢？佛法里常讲同体呀，密切到这种程度啊。由于同体，所以才说无眠呢、啊，缘就是条件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这个彼此互相合作，互相帮忙，没有任何条件，应该理所当然。不限于我们眼前同修啊，对十八界一切国度里面一切众生统统是这个样，一律平等。见到佛跟见那个蚊虫蚂蚁没有两样，为什么呢？心里都平等的呢，相上不一样，心里都平等的，同一个体性的。心是什么呢？心就是本人。禅家所谓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就是真心。而这一个真心呢，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一切万法通通是这个真心的随便现出来之相。这个书虽然很短，实实在在是好极了。明天就可以给各位讲到性是怎么样变成相，为什么理由变成相，我们很想知道。我们真如本性为什么会变成十八界之相？永嘉大师在这个文里头言简意赅呀，好啊，几句话就把它道破，就把它点明，这是人家真正有学问，真正的大彻大悟了。而我们学习的人呢，便于受持，便于记诵，所以我们要记住，要明了这个理， 理事之体、性体跟真性。妙智不异于了智，这个妙智是什么呢？般若智慧。了智是什么？虚妄分别。换句话说，本性里面的真知，我们通常叫了别。本性里面真知的了别，与第六意识的分别，八二，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意思。此地讲的这个了智就是分别，讲的妙智就是唯识里头所讲的了别。了是一切明了，别是什么？不相同，差别相，像镜子照东西一样，那是了别。它不起分别心，它没有执着心，它是个了别相，样样明了，一点不错乱。在此地讲妙智，这叫妙智。第六识、第七识就是执着分别。那么在我们一般讲起来完全不一样啊，了智是照啊，这个了别是照啊，是觉啊，分别是迷啊，迷雾不相同，迷雾不相同是从表外表上相上初看，细观呢，细观包了别分别包，迷雾包二啊，觉迷包啊，治愈包，这一章就是讲的八二八门。给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所讲的八二八门呢、啊，一辟空之性，一个道理，一个意思，可见的是妙极了。这个小注里面呢，引用的永嘉大师见六祖的一句话：“分别一非异呀。”这个话是妙极了，无怪乎这个善六祖大师一再的对他赞叹。我们这是分别不是第六意识吗？分别一非异，这个意思。分别了别不二，真正是见了道。如果不见道呢，这一句话说不出。换句话说，他自己是入了这个境界，也就是入了不二法门。不二法门就是一真法界，二就不叫一真嘛，所以不二法门呢，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。那么在净土里面来讲呢，就是理性不乱，见到了十宝庄严土，将来你往生也升到十宝庄严。就妙智不异于了智，就了智之性啊，远智啊。第六意识从哪来的？找根。第六意识啊，是第八识变现出来的。这个唯识里面讲三能变，先从真如本性， 这个为师的为师那个变呢，就跟我们易经里面讲的变卦是意思是相通的。最初是有真性，真性一变为阿赖耶识，我们用一个字来代表。阿赖耶在第二变为摩那，为摩那第三变改成为前六识，为前六识。那么这个叫三能变，一变二变三变。那么这个三变以后呢，这就生万法了。正如同啊，我们易经里面讲的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，也是讲这个宇宙形成的过程，跟这个唯识里面所讲的道理不谋而合。那么前六识，这个一识无拘其一识，这个地方就是讲的分别的。要是把它归属到根源上，还不是真性吗？即了之，之性明之。第六识，前六识的本体还是性啊，它才是大根大本呐。这个心法根本是它，相法根本也是它。为什么呢？一变变为阿赖耶识的时候，阿赖耶识里面就有两分，见分、相分，真性里面没有两分。所以见相同源呐、啊。那我们现在讲，这个是精神的世界，物质的世界。精神跟物质同一个根源，不是两个东西。现在科学家知道这个道理，能与质可以互相转变，能与质互相转变呢，凡是从相里面说的，相里面又能又质。他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个是属于色法，这边属于心法，佛法高明。心之能与之也能转变，即使你要懂得心这个能与之也能转变呢，那就是六神同具足了。科学家怎么样聪明，怎么样发明，他还没有神通呢。他天眼要靠望远镜，他离开望远镜天眼没有了。他天耳要靠无线电，没有无线电他听不到。神足他发明种种机械，他离开机械他还没有神足吧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通通是在色法里打圈圈啊。色是有爱的呀，色要给心融通了就无爱。换句话说，他只在这一层，他没找到根源。找到根源的就哦，原来他是一家。所以佛菩萨三乘人才有三明六通三达了。无不自在，无不解脱。那么由这个地方来比较比较，你看佛法里面有没有科学？佛法里面有最高明的科学。今天这个世界上科学家要是到佛法的这个科学里面，他们的程度幼稚园的程度而已啊。三乘圣者就是大科学家，佛号称为万德万能， 哪一法他不知道？哪一样他不会？有人问我，既然有那么大的能力，那么大的智慧，我为什么不发明电灯呢？佛为什么不发明啊汽车呢？问这些话了，就像那个小孩问话一样。你看那个两三岁小孩小朋友，他问的这些话，有的时候问到哎，大人也没法子答复，问的幼稚啊。你要真正通达，稍微有点头脑，我要灯干什么？我身上就放光明了，光明遍照嘛，比日月的光明还大，清凉自在。佛的光明是清凉的，灯干什么？笨东西，他用的就这个。要汽车干什么？要飞机干什么？想到哪个地方，这一动念，那身体就到了。汽车还得蹬，跑半天，机件发生故障和逃跑，这个都麻烦。他要这能干什么？这些科学工具在三成甚至落伍了，太旧了东西啊！你还以为新奇的不得了？那再问，那佛为什么不方便人呢？我不把这些笨东西交给人，把聪明东西交给你不更好吗？叫你自己放光，叫你自己有神足通，有十八变，这个都不自在。问的人头脑就简单了，思想就单纯了，愚笨不聪明，聪明的人不会提这个笨问题的。将来你们在外面要弘法的时候，这些问题一定会碰到。你得要有方法答复他，没有方法答复，还是学孔老夫子教学的原则好，知之为不知，不知为不知，不知为不知。他能答复的问你，能答复你就答复，不能答复这个问题，我学问还不到，你另请高明。这个绝不是耻辱，避免和他辩论。那么还有呢，到你有相当声望的时候了，他虽然有这奇奇怪怪问题，他看到你不敢问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你这个声望精神啊，把他压住了。这也行，但是这个要有相当的功夫，初学办不到。可见的这个学呢，真正在功夫上做事，换句话说，行结相应上用功夫。能够有几分行来证明这个结，你在这个结里头踏实。换句话说，你所说出来的全程肯定，里面一点疑惑都不叫人产生，就是决定性的说法，无可怀疑。他纵然有疑问，有的时候他不敢听，为什么呢？说得太肯定了。那么自己要没有一点功夫，要修功，敢这样肯定的说吗？所以一定啊，要自己有一点行的功夫，将你的知见证实，
佛所讲的没错，为什么呢？我证明了。再看底下一句一段，然而妙之绝言，假文言一千指，震动非相，假名相一标动。小注里面给我们说出前面六名六略的说明，妙境妙智为四理不二之标准。妙境是属于四，妙智是属于理，智为能证，境为所证，境智不二，理四不二，能所不二。说此正与明理觉言权智妄对待，说出这些话意思就是想要你明了真理是言语道断的，真正的智慧是要离开相对的，离开相对也就是分儿。虽故天命有言，以几乎妄言，有的以政府绝代，从相对的你要去体会到绝对。说绝对，注意一下，绝对跟相对还是对立，你看看这个绝对还是相对吧，绝对从哪的相对来的，没有相对的绝对就没有了。诸位想想，凡是能说得出通是相对的，说绝对不是真绝对，是相对的。可见真正绝对怎么呢？不说话，一句话不说就是绝对，一开口就是相对，不能动念，一动念就是相对，不动念就是绝对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心的行动，心的动态那个地方灭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心不动，无心无言是绝对。这个真正入不二法门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言语文字是必要的，为什么呢？诱导我们入不二法门。从文言语文字，你要能够入无言语文字，从这个假名假相里面，你要认识立名相的真体，发心离体，这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一了义不一不了义的道理，这才是属于了义。前面也给注释说，了义就是教体，就是离体。这也就是叙述过来了，我们这个学习应当是怎么个学习，千万不要执着在言语文字，不要执着在法相名词，法相名词要懂得它的作用，言语文字要懂得它的用意是之所在，越不迷的法相名词，也不执着言语文字，这个样子才能是得之归宗，才能够真正的如法性，才能够真正的像开经偈里面讲念解如来真实意，懂得佛说法的真意之所在，自己才能够入得了这个境界，也就是前面讲的入不二法门，入无障碍的境界。
然而妙之绝言，将文言以全指，震动非相，假名相以标宗。 昨天讲的慈悲歌，师父向飞雪山，假雪山而泪向者，此旦取其能内啊，其以雪山而为向也。这一段呢，比喻说，这个譬喻里面很容易明了。那么佛在大经里面呢，常常举这个像给这个雪山作为这个发射的这个譬喻比例。这些事呢很多，我们常常能看得到。那么比喻它一定呢不是，并不就是事实，是从比类里面发明事实，是要我们呢就比喻而明了事理的真相而已。那么这小注里面呢，也是经中常常用的譬喻，这词借法于难其之事，以彼企图不同之旨。这个替是抓兔子的网，抓兔子的网并不就是兔子，是两桩事情。那么这就是以这个借这个相向雪山来做比喻，是一个道理。意思是说雪山内向的，像是白的很大，雪山呢终年积雪也是很高大。那么拿这个好像这个像啊，像一座雪山一样，雪山呢像大象一样，雪山像大象，雪山绝不是大象。像有牙齿啊，有腿，有头，有尾巴，那么你要到雪山里头找象牙，找象尾巴，那到哪里去找去？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不可以执着名而择其实义。名是名，实是实，名实皆虚，名不当实，实不当名啊。这个意思在前面都曾经发挥过，注意要记住。因此这个信宗的学者他们避免谈名相，所以说直指人心啊。离开了语言文字，这就属于是教外别传呢，他是走这个门路。那么在相宗的学者呢，名相虽然是假的，但是名相也有它的用处，可以借引中下根性的人从名相而误入真谛，所以他就采取名相作为工具。但是要晓得不可以执着名相，要是知名志向的话就不能开悟了。要想开悟啊，必须集名相而立名相，就心里面呢不执着不分别，也不离开名相，那么这个名相呢才有
功用。这金之法非常而之有啊，假非有以破常，性非断而之无，假非无而破断。法说常说无常都是过失，为什么呢？念边。但是一切法的真相在这一章里面会详细的解释。这一章在修行里面来讲呢，可以说是关键的所在，因为修行人要明理，这一章就是讲教理的。